他忍耐三年半，看到斯提凡被他们害死以后，上帝还没有把他们赦免，再等多少年呢？再等39年，其实36年，等了36年，就是等了10个3年半，等了这10个3年半以后啊，就才派这个罗马的部队啊，去把耶路撒冷啊给毁掉。这是上帝的忍耐。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正面的啊，不接待他，不认识他，这个是那一批恶人，是吧？可是呢，有人接待他，看见吧？有人接待的，所以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哎呀，这个也是真了不起啊！说又是说明上帝的大爱。你们这些不接待他的，他尽量的叫你们有悔改的机会，忍耐再忍耐，在他钉十字架之后忍耐3年半，你把斯提凡杀了，我再忍耐10个3年半，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是他是忍耐到头了。圣经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不轻易发怒不是说永远不发怒，是不是？总要发怒的。圣经说羔羊发怒啊，羔羊还会发怒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呢，既然知道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我们应该趁早悔改，是吧？不要学那些心地刚硬的人，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接待他上帝就让我们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有多好，是吧？这是一个莫大的赏赐啊。我们再请看启示录3章20节，这里再次说明啊，耶稣是多么忍耐的等候，希望我们能够接待他。启示录3章20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坐席就是吃饭呢来，请注意啊，耶稣站在门外叩门，他不是说把门一推就闯进来的，他是很有礼貌的。你要是不接待他，你不欢迎他，他不闯进来。所以啊，我们呢一定要主动地开门，请耶稣进来。他进来怎么样？要跟我们一起吃饭，而且这个饭是他带来的，生命的粮啊，就这个这宝贵的生命啊。你看了这个圣经，你圣灵会感动你，叫你真正得到宝足这是一种福分。可惜很多人呢不欣赏，圣经摆在那里不看，有很多人这样，是不是现在我们买得到了买到了，我们很开心买到了买到，可是放在那不看也不行，是吧？有人就摆在枕头上，说是辟邪圣经的辟邪这个我看要是光摆在你床头那里不一定能避得开，你要摆在心里头能真正辟邪了 真的农村里我听说他们闹狐狸精的地方啊，说哎，我们去找个基督徒，借本圣经来，摆在家里啊，叫这个狐狸精不要来。我看呢，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不要让这个狐狸精到心里来，是吧？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寄存在心里面，我们就可以啊成为圣洁了啊。是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啊。我们现在还继续研究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一句话啊，请看马太福音26节，26章啊，马太福音呢26章39节。这就是耶稣做最后一次祷告，他这句祷告呢也是记在圣经中给我们做榜样的。耶稣的祷告都是不很长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分量的，有意义的。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上帝的独生子同天父怎么会有两个意思啊？啊，我的意思你的意思，两个意思。这是因为耶稣是人子啊，这个人子他来是来死的啊，他要不做人他不会死啊，他是上帝啊，他是道成肉身，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流血。那么在他面临这个最后考验的时候，撒旦啊，这个把这个死亡的黑暗围绕他的时候，压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罪恶都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感到啊有点吃不消了，他的人性吃不消了，他是个人呐，所以他必须祷告，他求上帝，如果是可能的话，看见没有，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就是苦杯啊，喝的苦啊，苦药啊，这杯啊，离开我一死，能够免去这个考验。他说那句话很有意思，倘若可行，什么意思啊？叫我们想一想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就是情况是这个他比较理比较简单了，就是
最后啊是怎么样啊？上帝说不行，不可行。那耶稣祷告说倘若可行，上帝说不行，要么是你不钉十字架，人类灭亡，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换句话说，上帝要救你救我，只有一条路可走，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如果有别的办法，他不牺牲了，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耶稣那句话是叫我们想一想啊，他说倘若可行啊，结果行不行？不行，还是钉十字架。哦，所以后面耶稣怎么说？他说然而啊，他说然而啊，一个然而啊又转过弯来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个人祷告不能够啊像小孩子向父母耍赖皮啊，一定要怎么一定要这样，不行，没有这个样子做孩子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祷告的时候绝不能说哎呀上帝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能这么祷告。 是吧？我们如果说一定呢，我们说上帝你一定要荣耀你的名，可以的，是吧？嗯，还有耶稣说吗，一定要说，一定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这样。所以这个耶稣这句话是教育我们的，叫你要学会祷告吧，就这样祷告。你遇到什么问题，你提出你的意思可以的，但是最后你要学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个是三句很完美的祷告啊。第一句是愿你荣耀你的名，是不是啊？先是父天父啊，救救我，哎呀，但是我是为这事情来的啊，天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这是给我们留下的很好的榜样啊。现在这个也是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嗯，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最后啊就总结一下啊，请看这个约翰十六章，就是这个把这三句话总结起来，什么是怎么回事啊？约翰十六章啊，23-24节，嗯，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注意啊，因我的名赐给你们。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向来就是指过去。耶稣说，过去啊，你们一直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为什么没有？因为过去啊，你们不能完全达到主的思想的境界，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如今与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们要照我所求的去求，这就是奉我的名求。比如我本人的儿子在外地，有一个青年是他的同事到我这里来说，我奉你儿子的名向你要一瓶酒和一条香烟。我就要说，我儿子既不喝酒也不吸烟，他肯定不会向我要烟酒的。你虽然说是奉我儿子的名向我要，我不能给你。雅各4:3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我们如果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会求他所要求的，就是以上所说的，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此外，耶稣还告诉我们有一样啊应该求的事，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11:13，圣灵就是天父所能赐给我们的最好的馈赠。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他？我们是否真实羡慕耶稣所很想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就怕我们不求。如果我们不要他，圣灵绝不愿意作为不速之客被我们拒于门外啊。所以耶稣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
赐给求他的人吧。愿主帮助我们个人提高自己的认识，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我们应该专心寻求的东西。要圣灵有什么用？这倒是我们应该明白的问题。要圣灵是不是用来行神迹奇事引人注目呢？不，我们求圣灵乃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要使天国早日降临，为了使上帝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能达到这个要求，又能因看到这些要求实现而感到真实的喜乐，那我们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耶稣针对这一点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种喜乐就是圣灵给我们带来的心灵中的神圣的喜乐，绝不同于世俗之徒吃喝玩耍的最终之乐。我们求得圣灵是作为从事圣工的动力，主要是为了求得别人的益处。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叫我们祷告必须情辞迫切地直求，这种迫切的情辞是从哪儿来的呢？因为别人有需要，我们为了解决别人的饥饿求主赐给灵粮，上帝一定会应允的。这就是我们求得圣灵的条件，必须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受上帝之爱的感动而为别人得救的问题祈祷，这是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的。在这方面，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在他拣选他的门徒之前，他曾事先为他们祷告。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及至耶稣将要受难之前，他对于西门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多么慈祥的救主，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圣经告诉我们，他现在还是在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向上帝代求。他教导我们要常这样关心别人的利益，为他们祷告。主导文的第四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永不可忘记我们所赖以维持生命的饭食是上帝所赐的。 肉体的饮食要靠他赐给，属灵的粮食更是靠他每日供应。主导文的第五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马太福音的话。路加福音里的主导文这样讲，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耶稣补充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六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还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主导文还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做基督徒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可任意闯进世俗之徒犯罪的场所，把自己置于罪恶的环境之中，招致试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战胜罪恶，故此他来到人间，用人类所能用的手段，在同罪恶的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这个手段就是祈祷和读经。祈祷不是要上帝下到我们这里来，而是要把我们提高到上帝那里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故此作为软弱的人，耶稣必须通过祈祷伸出信心的手，把握住天父的手，从上面获得生命、力量和勇气。马可一章三十五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五章十五节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就是在最忙碌的时候，他还是知道自己不得不祷告。还有第六章十二节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耶稣能到旷野和山上去祷告，可是住在城市里信徒怎能找到旷野和山林呢？耶稣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在马太六章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这里有一个字翻译的时候漏掉了，如果补上去，这句话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你。所谓内屋，就是僻静无人的地方，在那里你能大声祈祷，唱诗歌颂赞美主。在旷野和山林里，更是我们尽情歌颂赞美主的好地方。主导文还有一句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小字做恶者，救我们脱离恶者。这也就是耶稣祈祷时所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耶稣的教会就是他在敌人的阵地上建立的堡垒。论到这个堡垒，耶稣曾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每一个忠实的信徒既是这个堡垒里的精兵，就要时刻警惕。雅各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祈祷要恒切，要有耐心。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不义的官同公义的上帝做个对比。上帝是主持公义的慈悲怜爱的上帝，他根据我们的需要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有时他也要看我们是否对他真有信心，故此提出，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十八章一到八节。真实的信德，也就是信心的祈祷，是情次迫切的直求，要恒切的祷告，不可灰心，不可以冷淡地说几句话就放松那握住上帝的手，不再去关心所求的事。往往上帝不立即应允我们的祷告，要看我们是否真实地迫切地需求他的恩惠。为了表示我们对某件事的决心和关注，我们往往还要禁食祷告，甚至动员别人起来 一起进食祷告。就如以斯帖面临一次严重的危机时对摩迪改说，你当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这样进食，然后我威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记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有一次一个人把他被鬼附的儿子带到耶稣的门徒那里，求他们把鬼赶出去，他们却不能。及至耶稣把他赶出去之后，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话记在马太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主导文最后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祷告一开始先求上帝的尊荣、国度和旨意，结束时还是提到上帝的国度、权柄与荣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因为思想意念一直集中于上帝而从内心表露出来的真诚崇拜。